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当中有一些新朋友哈，在聚会之前有遇到一些对基督教信仰有兴趣或者是这样被邀请来的朋友，欢迎你们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认识上帝。我不知道从聚会哈，聚会就是一种活动的名词，叫做聚会哈。开始到现在，新朋友你们还习惯跟适应吗？哈，我们又站又坐又拍手，然后又有一些专有名词哈，什么哈利路亚啊，然后什么默祷啊。我不知道新朋友你还习惯吗？一切都不太复杂哈。简单的来说，敬拜就是我们跟上帝表达我们一种很自由的心情，就像朋友跟朋友在聊天，面对面分享的一种过程。几个礼拜前，我接到了一封信，一封 email。那这封 email 呢，是我一个同学哈，现在新加坡读书的一个同学，他在土耳其传福音。他去土耳其当宣教士，就是那边跟很多的回教徒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那个 email 里面就跟我分享他一次的经验。那有一天他约了几个回教的朋友，对那个基督教信息有兴趣的，他就说那天去他们的这个宿舍，大家聊一聊。没想到呢，这一等就离约定的时间一等等了3个小时他这些土耳其的朋友姗姗来迟，嘻嘻闹闹的来到他的宿舍。他这个朋友呢，他是香港人那香港人这个时间 timing 要抓得比较准。你看去香港坐地铁坐捷运那个走路的速度比快的，香港比东京慢一点新加坡又比香港慢一点，台北又比新加坡慢一点基本上那个速度是这样的。他就觉得以香港人来说，那个时间要抓得很精确。没想到一等这些朋友等了3个小时，他们又不是不来哦，也真的来，来了也没有回忆，也没有歉意，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拍谁拍谁啊？都路上塞车什么什么掰个理由都好，就是这些朋友来了就这样大辣辣的就坐着要说什么？我这个朋友就觉得很奇怪，你好歹也有一点不好意思，就问他们说：这个如果你们早一点来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呢多谈一点时间就不会浪费掉？你知道这些土耳其的朋友怎么回答呢？他说时间没有浪费，时间绕一圈，反正呢他掉了在哪里，时间转一圈回来你就把它捡起来就好了时间没有浪费掉，他转一圈总是会转回来的那时间怎么会浪费掉呢？他转来转去总是会转回来的，到时候你看到他再把它捡起来就对了。可能时间对不同的民族来说真的有不同的意思对他们来说时间可能是可以捡回来的东西，但是对有一些民族来说时间好像捡不回来，时间大概过去了，一箭射出去就没了。其实在不同的民族跟文化的里面，时间都带有不同的力量。对于印度教的教徒来说，时间基本上是在瞬间消逝的时间的本身不太有意义，所以他们不谈论太多的时间。那中国人来说呢，我们怎么看华人怎么看时间？其实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叫做述而不作，信而好果。简单的来说就是典型在述习，以前的东西比较有价值，经典作品，以前的东西比较伟大，以前的人物比较崇高，所以呢每次想到过去，基本上过去的存在是某种程度在否定现在，因为过去代表某一种的理想。对中国人来说，或是对华人的传统来说，时间的价值常常停留在过去。可是对婆罗门教或者是对佛教徒来说，时间就不是这个样子时间比较多被理解的跟那个回教徒土耳其人他们理解的某一种轮回的观念有一点靠近基本上就是不断的循环，不断的循环，不断的循环。当然这样的循环又跟他们的理解说会捡得回来有一点不一样。不过简单的来说，我们会发现许多不同的民族，大家在面对人类生命当中的一些限制的时候，总希望能够找得到一些出口，总希望能够找得到一些解决的方案。我们今天早上要跟大家来谈这些解决的方案，因为有很多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时间观。如果有一个民族的时间观今天已经大量的被其他民族所接受，这个时间观很多数的影响到东方的文明特别是我们今天看那个周报有提到这个时间是轮回的时间。佛教从印度进到中国之后，轮回的时间大概以某一个程度冲击了华人传统里面我们对时间的观察，我们对时间的体会。西方有一个很著名的宗教研究学者叫伊里亚德伊里亚德他提出，他观察了很多世界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的宗教活动，他就提出说，这一些不同的宗教跟民族的里面，他们的时间似乎有一种时间叫做神圣时间就是有一般的凡俗的时间，吃喝拉撒睡的时间，还有另外一种时间叫做神圣时间。那 这个神圣时间跟平常的时间怎么区隔呢？他说不同的民族文化里面都有不同的方式，让他们呢把这个平凡的时间变成神圣的时间，把一般的时间变成不一样的时间。怎么做？通常都借着一些一年一度重大的节庆，譬如说前一阵子这个不是有在骂陈水扁总统去那个杀神猪的事情吗？啊，其实你发现很多不同的民族，我们都有某一些宗教祭祀的传统，借着某一些宗教祭祀的传统，尝试去给予一个新的开始。他就分析说，其实不管在华人的传统里面，他那个啊东方的传统，或者西方，或者是非洲的传统，这一些民族的宗教在进行的时候，常常就一年一度模仿之前他们的祖先、他们的先人做过的一些活动，借着这些模仿要怎么样，让他们可以取得一个新的开始。我们有一句成语，简单的来说叫做过年的时候，我们说一元复始，怎么样，万象更新，就是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希望来到过年的时候啊，旧的都过去了，好，我们来到这一点，好，新的开始。所以每一年都会有一次新的开始，每一年我们都想应该给自己的人生一个新的盼望，一个新的出发，一个新的开始。华人的传统有过年，我们希望过年可以有新的开始。那马来人啊，或者是回教徒，他们的过年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我们的过年重点是年夜饭，那个大吃大喝，大鱼大肉。对于马来人或者是回教徒来说，他们的过年重点不只是那一天啊，重点是那一天之前的一个月啊。这一个月做什么呢？那个月叫做大这个斋戒的期间啊，斋戒期，大斋节。基督教也有这种概念，大斋节期。可是我们的活动跟他们不一样。对回教徒来说，那一个月的大斋节期啊，三餐不能吃饭。从太阳出来到太阳下山这段过程，有阳光的过程，你不能吃东西，不能喝东西，不能吃东西也不能喝水啊。所以有足足过了一个月，等太阳下山之后啊，你要怎么吃怎么喝随便。不过呢，你要存起来，等到白天太阳又跑出来的时候，不能吃也不能喝啊。当然，这个是对虔诚的回教徒来说是这样。我越来越多世俗化的回教徒，就是趁着没有看见还是照吃啊。但基本上来说，这一个过程哈，虽然也是一样，跟我们华人一样，一年有一次，不过他们在不吃不喝的当中，多加了一个元素下去，叫做修炼人生。在人生的当中，好像需要做一些修炼，一些修行啊，把一些修行、一些努力放下去，换取神明对我说：“哎，这个家伙不错，这个仁兄不错，今年他有一种彻底改变的一种心智。”好吧，来年祝福他多一点，因为他今年啊特别认真的进食，特别认真的不吃饭，所以呢，我明年多一点的祝福给他。那么你会发现，其实这一种为了要解决过去人生当中的不完满，就要努力的苦修哈，常常出现在不同的宗教传统的里面。但是当我们回到一个真实的人生当中，我们发现，我们事实上面对的是一个不断犯错而且充满诱惑的真实人生。怎么样的修炼才叫做够？要修到什么程度我们才有把握？我们修炼呢，家里是不是有个温度计啊？哎，今天修得不错啊，这个指数提高一点啊。今天说了谎话，说了两个谎话，回家一看，哎，温度计下降啊，回去努力做善事，还要温度计又提升，是不是有一个确证哈，可以让我知道说我这样的修行有一个具体的后果？但是慢慢的你发现，因为这么多努力的修行，不一定能够确定说我真的能够得到一个我满意、他满意、大家普世的人都满意、全部的人都说我是好人。其实孔子说全部的人都说你是好人的，就是什么相愿，所以好像不太有可能去到这样的地步。是我们不断的修，修到你满意，周围的人满意，上上下下邻舍左右全部都满意，因此人慢慢的妥协了。我们大概知道修也有一个程度，今生修不完，好，今生修不完怎么样，来生再修嘛，来生再修。所以如果我今生修不完没关系，再给自己一次机会，我来生再多修一点，我再多努力一点，我今生修，来生再修。这种今生跟来生的观点，基本上让它反映我们作为真实人生当中一个基本的理解，叫做因果关系。有因有果，有果有因，我今世的因不能够完全修成正果，我就来世去修。所以在因跟果、因跟果之间的轮回的里面，我们发现如果没有办法在今生把它修完，我把我的盼望寄托在来生 寄托在一种轮回不断滚动的时间观的里面，你就会听到一些常常听过很熟悉的声音。有一些结婚了一段时间的夫妻，当大家在玩 gay 的时候，吵架的时候，你就会听到有一方很慨叹吼苦说，哎呀小欠者哦，电视人在做什么演哦，啊嫁了这个娶了这个这样哦，小欠者。你就发现说人生当中就会出现许多的无奈啊，你就认命了，会怎么样呢？没办法，娶了嘛，嫁了嘛，孩子也生了嘛，啊、哦，然后这个遇到一个恶老板，遇到恶老板也没办法，急急败败啊，急那一盘这样子啊，所以呢又不能够辞职，只好继续工作，所以呢只好回家拼命的调，去到公司还是啊点头微笑这样，没有办法，因为人生是这么无奈，所以你发现有许多的不能改变，我们在因跟果之间的理解没有办法带给我们一个改变的力量。我们在因跟果之间的理解往往只能给我们看见一种默默的接受，好吧，我就期望下一个老板或许会更好，可是老婆跟老公不能随便换了，那就只好希望来生嫁一个或是娶一个更好的。其实我们看见这一种巡回的时间，它是一种封闭的时间，它是一个充满了限制的时间，那是因为跟我在这个时间的里面，我不需要跟我的软弱奋斗，我不需要跟我的过去奋斗，我不需要跟那些我不小心铸成的大错奋斗，因为我只能希望我现在多做一点好事啊！现在考试多给别人看一点，弥补我之前偷看别人，好像你就要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来弥补之前做错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自己跟自己奋斗。坦白说，面对这种过去的遗憾啊，历史时间发生的一些遗憾跟痛苦，我们通常有两种最热门的策略，两种方案。方案一，为了摆脱那些失败跟很让我们扼腕的过去，我们就不断的鞭策自己，我们说努力向前，忘记背后，忘记过去了，把一切都忘记了，提醒自己我要忘记过去，努力的做。坦白说，你越提醒你自己要忘记过去怎么样，你就那个过去一直在，因为过去要一直在才能够提醒你不要记得过去，所以这是一个 很矛盾的一个心情，就是你要忘记过去，要提醒自己不要再记得过去，然后过去是怎么样，你要提醒自己不要记得，然后你不要记得一定不要记得某一种东西，所以呢这样的策略一定会成功。那另外一种策略是什么？另外一种策略是努力的修行，希望做一些好能够弥补过去所做错的一些事情。我们会期望这样的修行到未来的日子可以弥补过去。我想在我们成长历程当中哈、啊，当我们小时候啊，国中的时候，父母亲常常说啊，囡仔谈什么恋爱啊，长大再谈啊，大一点高中，哎，高中还谈什么恋爱，大学再谈，大学谈什么恋爱啊，就越是谈啊。那么你就发现说，哎，有一些事情不能做，好像长大以后才能做；有一些事情不是很理想，那我们俗话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哎呀，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呐，洗稿洗当中，也就是说，时间到了再说。成长的历程当中，你还没有启蒙之前，你还年纪小的时候，你总天真的以为以后反正会有以后可以解决的，我到以后再说。当慢慢的你越来越年长，越来越成长的时候，你发现这种以后问题就会改变了。哪有，我越来越大啊、哦！其实大到某个程度就不是越来越大，就越来越老啊、哦，越来越年老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办法像以前说啊，以后就能够怎么样。因为你发现时间本身没有魔力的，时间本身没有魔力的，我还是我，我这个人今天这样，我走到明天还是我啊，我走到后天还是我，我走到30年后还是我，我怎么能够期待那个时间忽然间变了，或者是我本来很衰带衰的忽然间变得很顺。我们因此在找寻许多能够解脱的方案。对很多大学生来说，即将开学，新学习新希望啊，今年要立志说好，这学期所有的课都翘啊，不只是要欧趴，还要80分以上啊。有人偷笑就表示都许过这种愿，而且是不可行，对不对啊？然后想说啊，没关系，今天翘一点，你翘一次就好，还不太说翘一次，下一次啊，没关系，无三不成礼，翘三次还算可接受这样。然后再想说、啊、没关系，我只要翘到不要被当掉，不要啊。慢慢的我们就发现，不管新学期怎么样的立志哈、啊，大概还是一样，久了之后还是固态附猛。另外呢，生日又怎么样？一年总有一次吹不是吹蛋糕吹蜡烛的机会啊。当你吹蜡烛的时候啊，你总是许愿啊，许三个愿，旁边就说好三个愿说两个保留一个、啊、其实这种愿不管什么天下太平啊，什么、哦、两岸和平啊，没有飞弹啊、哦、还是哪一党当选，你就发现常常事与愿违啊。 或者是我们许了一些让你连你自己都觉得好笑的愿望，只不过要安慰自己说啊，人生总有一个愿望好过没有愿望。当我们看到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无奈，我们也尝试给自己一些小小的出口，去让自己不要那么焦虑，去让自己不要那么无奈，去让自己不要这么苦闷。可能是遇到生日的时候吃吃蛋糕，跟朋友出去 happy 一下，或者是我们借由参加某一些宗教的祭仪、一些宗教的活动，让自己觉得说啊，有一个新的。但是这一些往前走的哈，坦白说，如果这个我没有改变，不管时间再怎么往前，不管我增加了再多什么样的活动，基本上这个我这一个希望不会遇到的问题仍然不会改变。我印象很深，前两个礼拜我们当中有一位小老师啊，在台大教书的小老师到我们当中来分享见证。他也分享说他之前曾经这个接触过一段时间的佛教的教理跟教义，不过他分享说他卡在一个轮回的这个关卡上就卡住了哈，没有办法接受，他对这个轮回想不太了解。坦白说，如果我们把他的场景放在佛家的语言来说，我们说蛮可惜的啦，是因为他跟佛没有缘啊。我们常说佛度有缘人嘛，那没有缘呢，没有缘分就不强求，对不对？你看在轮回的时间观里面是没有强求的因为勉强没有幸福那如果你今世还没有，还不是时候 ，maybe 来世的时候，时间到了开了，可能是时间。所以你发现在这个轮回的时间观里面，人跟神明之间关系是用什么建立？是用缘分，是用缘分来建立一种关系。有缘就千里来相逢，没有缘那就没有办法。如果缘分这件事情在我们看起来表面上是相当的自由，相当的以我为中心，我来选择我觉得这个时候没有感觉就没有缘。不过你知道吗，我们谈了这么多不同的时间观，我们来到基督教的时间观，恐怕我们就发现没那么自由。为什么没那么自由呢？因为在基督教的时间观的里面，这个上帝讲的不是缘分，这个上帝不是卡关刷跨列修台说这世人没缘熬世人我才把祝福给你人生你现在很苦，可是没有缘我们基本上没有缘，等到来世有缘的时候我再把祝福给你。基督教的时间观说什么？基督教的时间观说上帝是开头，上帝也是结尾。基督教的时间观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的人生不在一种循环的里面，他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是有一个开始，然后这个世界是有一个结束。如果是有一个真正的开始，也是有一个真正的结束，那么基督教的时间观里面就没有因果，就没有因果。什么叫做因果？有因有果，就是说不可能有第一因因为第一因之前还要有之前的东西吗？永远要推上去上去的上帝还有做上去最后的结果还会再生出结果所以对基督教的世界来说，我们在理解时间就不是建立在因跟果的概念里面来理解。基督教的时间怎么理解？基督教不是一个封闭的，基督教有一个打破因果的力量，不是我的善行打破因果，是耶稣的爱打破因果。因为耶稣不可能站在遥远的天堂，在那里吃香的喝辣的，然后看我们在人生当中不断的修炼，很辛苦，苦累，已经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然后他就说好吧，来世的时候我们有缘再相会。也发现耶稣基督他所让我们看见的是他主动来到我们的当中，因为基督对我们的爱，所以他主动的打破很多因跟果之间的拦阻。人生当中因为我种了不好的因，我的人生就要修要收这个因之前所收的果，我的因造成我的果。可是基督教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可以得到解脱，我的生命可以改变，不是因为我之前做善事，因为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耶稣亲自替我还了我以前应该还的。如果我们用因跟果的语言来说，是他为我还了我应该还的债，他替我还了，因为我根本没有能力还。如果我还继续撑下去的话， who knows 我的来生还会不会重蹈覆辙。因为耶稣可以彻底改变我的因，改变我的果，他打断了那个因果的循环，我们的生命因此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刚刚读了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这里说什么？这里说，如果有人在基督的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旧的事情已经过去了，然后都变成新的了。 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人生当中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这个新的开始不是建立在一年一度啊，这个新年新希望。这个新的开始也不是建立在啊这个吹蜡烛的时候，我们给自己许的愿望。这个新的开始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新的开始也不是建立在我的善行、我的努力上面。耶稣有一个很好的朋友，那他跟耶稣在一起三年半的时间，是耶稣相当信任的一个年轻人。他们常常一起吃饭、一起工作、一起谈天。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天耶稣被他的朋友出卖了。那一天，当耶稣被他的朋友出卖，然后被审判的时候，被送去审问的时候，这一个他很亲近的年轻人，他其实有一群很亲近的年轻人，有十二个。那其中有一个人呢，他的名字叫做彼得。这个人跟耶稣事实上关系是相当的亲近的，他们常常谈心。那一天晚上，当耶稣被询问、被审问的时候，有一个人来问这个年，哎，年轻人，年轻人，我看你哈、哦，之前我参加过一些耶稣的活动，哎，你常常跟他在一起，我看得出来，你好像是那个收奉献的啊，门口当招待的啊，发周报的啊，你参加那种啊、哦、活动嘛，我知道。这个彼得马上就浑身冷汗了、啊，糟糕，等一下要不要把我要出去？我跟耶稣一起在前面就糗大了，所以呢，他想头脑一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当机立断，就撇清立场，说：“哦，我不认识他。”这女生左思右想，不对劲啊！出去转了一圈，回来不对，我您讲话的口音跟他一样，你们的口音很像啊，哦，差不多有类似的，可能是口头禅啊，或者是类似的一种讲话的语调，你根本就是跟他很熟的嘛。然、哦、后那个耶稣的好朋友就说：“不是，我真的没有，我真的不认识他。”那天晚上一连三次，这个彼得否认他跟耶稣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被你的好朋友出卖的经验，被你好朋友否认的经验，被你的好朋友在你讨厌的人面前说谁认识他啊？哪那么倒霉认识这个人？坦白说，如果你有这种朋友，大概是一翻两瞪眼，你绝对不会想再跟他建立关系。岂有此理！我平常对你这么好，现在今天这样对我。圣经说，耶稣当他受审问，钉上十字架。耶稣死了三天之后又复活，那这是基督教信仰当中一个很大跟其他宗教的不一样，是因为耶稣的复活改变了人死不能够复生的那一种时间的宿命。如果人死了不能够再活起来，我能够寄望的就是我再一次投胎转世。可是对耶稣基督来说，因为他死他又复活，他复活了之后，对彼得来说这下糗大了，耶稣活起来了，我之前不是三次不认他，我现在拿什么脸去见他？我现在拿什么脸去面对这个常常跟我说他爱我的耶稣？完了，彼得的心里面觉得很矛盾、很焦虑。虽然圣经说他曾经耶稣复活的时候跟他另外一个朋友跑去要看那个坟墓，你可以知道他的心里面是极端的矛盾，既希望看见耶稣是活的，可是又害怕看见他，因为觉得很亏欠他、对不起他。我想在座很多的基督徒，我们有类似的经验。你既知道耶稣爱你，可是我们却常常有很多很难堪的、不堪回首的经验。我们既期望遇到耶稣，其实我们心里又很害怕遇到他。那一天，彼得很挫折、很失望，他觉得他对不起耶稣。耶稣虽然复活，也虽然之前向他们这些门徒忽然间显现了两次，可是他觉得他没有脸再去当一个基督教的教徒，他没有脸继续去面对这个宗教的信仰。所以这个彼得他就决定，他吃回老本行，去当渔夫，去捕鱼。圣经告诉我们说，彼得那一天心情很差，他就捕鱼，整天晚上在船上枯坐。他在船上，他很想厘清一些头绪，说我的人生到底要往哪里去？好像一个很亲近、很爱我的人，叫耶稣的朋友，我跟他走了三年半，可是搞到头来，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我自己竟然还会离弃他。他对他自己失望。当这个彼得对自己很失望的时候，那天早上，圣经的故事说，耶稣出现在这个年轻人的旁边。耶稣跟这个年轻人说：“年轻人，我跟你一起吃早餐。”他们一起吃早餐。吃完早餐之后，耶稣开始跟他谈话。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一连三次问了他一个问题。耶稣跟这个年轻人彼得说：“彼得啊，你爱不爱我？”坦白说，如果我是耶稣，我是那个被出卖的，我坐在他的旁边， 还跟你一起吃早餐呢，我可能就把鱼丢在你的脸上了，说年轻人，你什么跟什么，过去三年半我们这样一起穿同一条裤子一起奋斗，为什么那一天一个人问你就像否定我，你知道做一个朋友我的心淌血，为什么跟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对我，那天晚上你到底在想什么，我们要追究责任都来不及，连圣经告诉我们没有。那天耶稣在彼得的旁边跟彼得说，彼得你爱不爱我，我们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朋友，我们再也找不到一个这样子包容我们生命的人，包容一段你恨不得忘记的过去。可是很特别的是，那天耶稣把彼得带到他生命当中最不想面对的事情，可是耶稣用一个新的方法，彼得最想忘记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曾经在大家的面前三次否认他是一个基督教的教徒，可是那天耶稣也三次问这个年轻人说，哎，年轻人啊，你愿不愿意再一次做出一个选择，你愿不愿意回应我对你的爱。耶稣永远对我们伸出一个可能性，耶稣永远给我们一个新的决定，这个新的决定帮助我们，不是丢给我们在那种很懊悔的轮回里面。其实今天即便你是个基督徒，如果我们活在一个华人传统文化影响的里面，坦白说今天的基督徒常常有类似轮回的时间观，我们也常常觉得说，哎呀没办法，我就是这样，我没办法改变啊，这种问题久了之后还是会再犯，我们发现我们跟自己生命当中的软弱妥协了。可是耶稣他要进去我们的生命里面，他要做一次改变。或许你可能觉得看不起自己，觉得哎呀我没有用啊，我每一次新的人开始的时候我都这样立志，没有用的。耶稣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就像那天他进入彼得这个年轻人的生命里面，跟他一起走回那一个难过的现场。 OK， 你三次不认我没关系，我给你再三次的机会重新跟我建立关系。基督教的时间观不是一个没有力量的时间观，一般人的时间只有自己，或者是我自己的计划在我的前面，或者是我的做错的事情在我的后面，只有做错的事情鞭策着我往前面去到更好的计划，这是我，这是我们一般人的我，一个没有力量的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或许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依靠的也是你的才干、你的学识、你的能力。我们有多少的机会，我们像这段经文说，若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常常会天真的觉得这段经文是对那些我们当中以前没有看过的朋友，一些新面孔，这些经文是对他说的。其实弟兄姐妹不对，这个经文是对我们说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基督的里面，这是一个现在进行式，是一个如果我们愿意在基督的里面，这个基督是每一天都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是十年二十年之前我一次而已。如果我们常常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就要常常有一个新造的生命。今天早上是一个邀请，这个邀请让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新的可能性。或许你常常用一些旧的眼光来看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你的孩子、你周围的工作环境，你常常觉得只要这个环境不要变坏，大概这样就好了。可是耶稣基督的信息今天早上要提醒大家，如果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这个全新的不是因为这个我可以带来一个新的，或者是我的修炼可以带来一个新的，是因为耶稣应许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这个时候有一个安静的祷告的时间，闭起我们的眼睛，我有一个邀请。我们邀请我们当中许多当基督徒的朋友们，我们成为基督徒一段很长的时间，或许不只是你这一代成为基督徒，我们已经相当习惯从事一种周而复始的宗教活动。当我们从事这样活动的时候，不代表你因此有一个新的生命，因为新的生命不是建立在礼拜，新的生命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经文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回应今天经文对你生命的提醒，我邀请你在上帝的面前做一个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们重新在基督的里面，不是一个宗教的口号，而是一个生命重新 靠岸在基督的身上，重新定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向他做一个回应的祷告。或许有一些新来的朋友，今天早上你可能听到很短很短，对基督教跟非基督教之间不同的时间观有一些新的认识。如果今天早上你听见耶稣基督的真理，你也愿意有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生命。这个开始不是建立在生日，也不是建立在过年，这个开始是建立在一个新的力量，是耶稣他要赐给你一个新的生命。如果你愿意今天早上得着这样一个新的生命，你愿意有一个新的开始，我邀请你在心中跟我一起做一个这样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差遣耶稣来到世上，因为耶稣的死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我愿意接受耶稣在我的生命中，恳求你给我一个新的生命。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不管在我们当中是基督徒或者是慕道的朋友，今天早上我们都听见了一个新生命的真理。恳求亲爱的主，你帮助我们常常立定心志，在你的面前不做一个老基督徒，不做一个常常跟自己奋斗却苦无出路的人。主，让我们在今天早上听见一个新的盼望，我们就愿意摆脱一种轮回的时间序列。我乃是来到一个新的开始，一个重新的开始。我们恳求你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有声跟无声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用一首回应的诗歌来思想。这首诗歌的歌词说：“永恒的答问。”我们借着这一首《永恒的答问》，它的歌词来做一个今天信息的一个反省跟整理。